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认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好确保我们跟神之间有正常、亲密、正确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有没有曾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呢？您认为什么是认罪呢？是不是单单的告诉神您做错了，您为这所犯的罪感到后悔，认为当您认罪的时候，神就会因此赦免您呢？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态度。事实上，有不少的基督徒不但享受不到神所给他们的平安喜乐，反而是常常惧怕和充满内疚。我们需要思想认罪和赦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得赦免的基础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得赦免是来自主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代赎牺牲，这是赦罪的唯一基础。也许有人会接着问，既然这样认罪有什么重要性呢？既然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死，赦免世人一切的罪过，那我们还需要认罪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耶稣基督是要属他的人生活在束缚之中，他就不会说他来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了。如果他来是要使那被捆绑的、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他当然不希望你和我生活在任何形式的束缚中。然而今天很多属神的儿女却依然活在束缚中，活在不同形式的捆绑底下，不得自由。其中受束缚的一种形式，就是害怕自己的罪还没有得着赦免，不能肯定神已经赦免了他，他是被神所接纳的，神喜悦我们，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不是敌对的。最近我们思想的这个系列就是有关饶恕的课题。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认罪和饶恕。到底在赦免的过程里，认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请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节，以及第二章的一节到二节。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前面四节里边，约翰介绍到他写这卷书的目的，以及告诉我们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神的儿子，他披上人的肉身来到世间，为了要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的人，和人一块在地上生活，展开他在世上的生涯。约翰说，他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是那永活的道，又是生命之源。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经文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话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接下来，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使徒约翰他又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到底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怎么样认识罪以及罪得赦免这些重要又基本的道理呢？在赦免的过程里，到底认罪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各样的罪，一生的罪，那么认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所谓认罪或者说承认，就是同意或者认同的意思。如果我们向神承认某些事，那就表示我们同意神对这些事的看法，我们认同神的观点。而赦免这个词儿，意思就是释放、撤回，或者是对所有的债一笔勾销。因此，当我们谈到赦免和认罪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明白这两个词儿的含义，到底他们是包含着什么意思。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认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好确保我们跟神之间有正常、亲密、正确的关系。我所指的关系，不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种关系，而是指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和他之间的交往，在每天生活中和他一起共度的那种关系。要保持这种关系的良好无间，认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想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我们一旦信耶稣，接受了他的拯救，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乃是活在神的恩典中，神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又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永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切的罪都蒙主的宝血所洁净。请留意，是所有的罪，是一样不留。我们所有的罪债，主耶稣都为我们付清了。因此，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我们不再被神定罪，而是洁净没有瑕疵的。可是如果我信了主，我又犯罪得罪神，违背神的法则，那我就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对付和清理的。请记得，神不再定我们为有罪，我们在神面前是蒙赦免的，但是我们却要对付在生活上所犯的每一件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他儿女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是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然而，我们如果不祈求赦免，我们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心中如果注重罪孽，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当然，神不是因为我认罪了就除去我的罪，不把他的愤怒加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认罪呢？到底对一个已经得救蒙恩的人来说，既然认罪不是神不定我为有罪的原因，认罪也不是让神因此赦免我的原因，那为什么我要认罪呢？若是我们已经得着赦免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认罪？今天我们要仔细思想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愿我们都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认罪这件事。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有罪疚感，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但受到影响和破坏， 我们的罪更使我们落在一个情感的束缚中。罪会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犯罪使我们怀疑神，使我们远离神，惧怕神，不肯定神的想法，神的做法等等。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向他认罪呢？不是因为我们一认罪，他就不再定我们为有罪，不再刑罚我们，因为这一切他早已经给了我们。然而神之所以要我们向他认罪，就是当我向他认罪，认同他的看法，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就晓得自己的责任。当我真诚地向神认罪的时候，神就释放我们，把我们从罪疚、从惧怕、从许多负面不安的情绪底下释放出来，叫我们不再受到这些情感的困扰，又让我们和他的关系可以复合。请记住，我们已经蒙神赦免，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洁净，但是我们依然要向神认罪，为的是要得着神给我们的释放和自由。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这节经文里边，赦免是什么意思呢？是除去我们的刑罚，使我们不被定罪吗？不是，乃是叫我们内心得着释放，从紧张不安的负面情绪中得着释放，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不因我们所犯的罪而有所改变。可能有人说了，我不认罪，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面对自己的罪，不在神面前承认，神就容许那些压力，那些侵蚀我们生命的情绪留在我们里边，罪疚感、惧怕、怀疑、张力等等都停留在我们生命中，直到我愿意去面对和清理为止。诗人大卫在诗篇32篇第3节第4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等到我们醒悟过来，察觉到自己的不是，自己所该负上的责任，我们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认同神的看法，告诉神我错了，并且感谢他所给我的赦免和饶恕，我里边才能够得着释放，才能够重新享受心中与神紧密的交往以及爱的这种关系。我要再次强调，我在这里所指的关系不是指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关系，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而是我们个别与神发展的每天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认罪能够让这个关系稳定和持久。然而我希望弟兄姐妹留意的就是，认罪不是导致我们罪得赦免的条件，不是神不再惩罚我们，不再定我们的罪，不再向我们发怒的条件，因为这一切神早就已经做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我内心的问题，是我跟神的关系而已。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文，就是他教导门徒该怎么样祷告，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而这篇祷文的格式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向神所做的祷告的格式是一样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请我们看14节以及15节。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位你所信任很要好的朋友，他竟然出卖了你，让你受到极大的羞辱伤害，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他怎么会这样待你，因此你内心感到深受伤害，你也面对很大的挣扎，你心里充满着苦毒，很想要报复，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你，让你陷入这样的深坑里，你呼求神的帮助。根据圣经，就让我们把刚才所读的经文应用在这个处境上。很多人会这样说，如果你心中不饶恕人，你坚持不肯饶恕，因为对方他这样 对你不好，伤害你，让你受到亏损。那当你来到神面前祈求赦免的时候，神就会拒绝你，对你说，没有赦免，没有饶恕，因为你不肯饶恕别人。经文不是这样说的吗？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要是我们心中不能饶恕某人，我们就不要期望神会饶恕我们。这就让我们看见自己是应该先饶恕别人，因为我们内心渴望得着神的饶恕。我们若是不先饶恕别人，神也就无法饶恕我们了。不管对方做在我身上的是一件怎么样糟透的事情，错误的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是关键，因为我们都要去饶恕，这是我唯一的做法，再没有别的选择。而我们对人的饶恕不是七次，根据主耶稣教导彼得的是70个7次，是没有限度完全的饶恕，这是路加福音第17章所说的。然而我们所说的饶恕是怎样的饶恕呢？如果神突然间撤回他的饶恕，反悔不肯饶恕我们，直到我们愿意先饶恕别人。原来经文他所指的饶恕是指神所给我内心的释放，神给我们内心的释放。除非我愿意释放那得罪我的人，我愿意不再追究他们，愿意以饶恕的心来对待他，不再要求他负责，否则我就无法得到神所给我的释放，我们就得不到饶恕，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先放下情感上的包袱和束缚，以饶恕的心先释放对方，让自己打开内心的束缚，不再坚持要讨回公道，愿意松手，我们才能得着神的饶恕，我们才能得着从神来的释放。如果我们死缠着对方不放，继续让恨在我心中滋长，那我就要坦白承认，其实我内心是受着无形的束缚，我备受感情上的压力，我是活在束缚底下不得释放的。一个内心不肯饶恕别人的基督徒，他不会快乐。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到底主耶稣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对对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再计较了，不再追讨了，天父会同样的释放我们，不再计较和追讨我们所做的错事。我们若是坚持不肯放下自己心中的仇恨，誓死要追讨到底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活在这样的压力底下，直到我愿意放手为止。这样当我心中存有不饶恕的心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失去喜乐，我的生活就没有平安。事实上，不管对方怎么样待我，我都没有权不饶恕他。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天父就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天父就不饶恕你们。这不是说神不饶我了就要向我发怒，神要因为我不饶恕别人就定我为有罪，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所指的是内心的那种束缚和不饶恕的心所带来的压力以及负面的情绪。我如果坚持不肯饶恕人，我内心必然充满着束缚，充满着罪疚和压力，那些情感上的张力将无法舒缓，直到我愿意饶恕别人，从心里饶恕他人，神才把我从这些压力底下释放出来，叫我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喜乐、平安和释放。即使我不饶恕别人，神不是因此定我为有罪，即使我不饶恕别人，我也已经得着了神的赦免和洁净，但是我必须先饶恕别人，我的内心这一切的束缚捆绑才能得着释放，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5章13节到16节，雅各书第5章13节到16节，经文记载，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这里说了，你们中间若是有病的，有生病的，可以为他祷告，甚至替他抹油，然后主就会医治他。可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必须先认罪，这个祷告是出于信心。如果他不肯认罪，他心里还是注重罪孽，主不会医治，即使抹油，即使我们进食都没有用。所以雅各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可以得医治。由此可见，认罪在一切祷告以先，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复合，必须是亲密的。如果我内心注重罪孽，我忽略认罪，我一昧的祷告，一昧的呼求，是没有效用的。我们要依着圣经的教导去行，才可以获得神所给的应许和好处。如果弟兄姐妹患了病，渴望透过别人的祷告或者是自己的祷告来寻求医治，出于信心的祷告，主乐意医治，但是这个信心就表示我要先处理自己内心的罪，我要面对自己的错，我要负起该负的责任，我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已经蒙赦免的，但是我要去面对内心所犯的罪，向神认罪，不要再遮掩，认同神对这件事的看法，承认自己做错了，感谢神的赦免，神的饶恕，感谢神对我的爱，然后我们接受神所给我们的释放，让我的心不再受到压力，情感不再被束缚，跟神的关系因为认罪得以恢复。神不会定我们为有罪，神也不会刑罚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内心的问题和感受必须透过认罪才可以得到释放。如果我得罪了弟兄，我就要向那弟兄认错。除了向神认罪之外，我们要向人认错。如果我坚持不肯，受亏损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我让自己活在束缚底下，我常常感到什么都不对劲儿，我就活在重重的压力底下，连神也不能勉强我，因为这是我个别所做的决定，直到我愿意放下，我愿意饶恕对方，向对方认错，内心才可以得着完全的释放，否则的话，我的身心灵都将受到亏损。苦读和报复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疾病的成因，很多找不出病因的疾病都是由于内心的郁闷情绪所引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不留意。如果你希望得着医治，你必须先处理你自己的心，要先除去内心的苦读和愤恨，要放下心中的苦读，让你的心灵获得释放，脱离束缚，不要再追究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不管他过去曾经怎么样的对你不好，伤害过你，你不要再追究。我们可以选择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们，正如神饶恕我们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一旦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有些疾病也许因此就不药而愈，因为我们心灵获得释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神所给人的医治是从心灵开始的，神要我们的心灵获得完全的释放，这样我们的健康，身体的疾病就可以得着医治。弟兄姐妹，我在此提醒你，我们所面对的赦免和神的饶恕，不是求神不定我的罪，不向我发怒，不审判和刑罚我们，我们求的不是这些，因为这些神已经给了我们，我们现在所求的是内心要得着释放，不再受到束缚和捆绑，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继续保持亲密。所以今天的信息从头到尾，从始至终所提到的认罪，都是针对我们个人内心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叫我们的心灵不再受到压力，可以继续享受神的慈爱和平安。一个获得神饶恕又活在饶恕底下的人，他没有权利不去饶恕别人。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不能够不以恩惠待人。 主耶稣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感受到赦免多，我们的爱就多；我们感受到赦免少，我们的爱也就少。情况就是这么简单，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容易去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明白的层次，我们更要在每天生活中去实践。不论别人对我怎么样，我都以饶恕的心以及饶恕的态度去面对，好让我的心灵活在自由喜乐当中。我们如果真能饶恕别人，神就保证我们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而神也给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这是金钱都买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为认罪是可以让神不定我为有罪，不向我发怒，不刑罚我，那我们就还是不明白认罪和赦免的真正意义。认罪在信徒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晓得认罪的目的以及所带来的果效，是让我们获得心灵的释放，不再被罪所拘禁和束缚。认罪是我们的责任，而赦免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真诚地向神认罪，神就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这是生命中最大的福气，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罪不能使我们多得神的爱，多得神的恩，多得神的接纳，多得神的称赞和喜悦，或者多得神的赦免。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不是因为我向他认罪了，而是因为他不变的属性，以及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向神认罪，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叫我们能够长久活在自由中，活在他的爱中，不被罪所束缚。我们感谢神所给我们的赦免和恩典，这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怎么样，这完全都是神恩典的赐下。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认罪，对付我内心的污秽，我们就能够每时每刻为着神所给我们的赦罪之恩而感谢他，我们的心灵也能够时常跟神交往，享受神的同在，每天在爱中与神同行。今天的讲题认罪与赦免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赦罪的道理，也知道认罪的重要和意义，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些道理。神的话不单单是要听，更要把这些教训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竭力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活在自由快乐的福气中。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